他打开门，就是那个很秀气的姑娘。晚上了，她已经换上了便装。只是大约她没有注意到，自己穿的这件薄纱半透明衫，有些过于清凉。那对巴掌大小的嫩乳，虽然被隐藏在繁杂的花纹和流苏之后，但是却难逃王乔山那敏锐的眼睛。
你有什么事情吗？
王乔山强迫自己不去看那姑娘底下若隐若现的动体，她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淡淡的香味让他有些兴奋。真的，他老婆从来都是用那些超市买的便宜货，一撒一大把，当花露水一样的用。
嗯，我房里的灯管坏了，能不能？
雪儿有些拘促，却又不能不说。他愣了一下，转瞬就明白过来了。他们四个都是女孩子，想来没有人会换灯泡的。这种事情还是得求教老爷们
儿。哦，新灯管买了吗？
嗯，买了。
雪儿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。
但是我不知道买的对不对。
他在抽屉里找到备用的手电筒，随着他走到二楼，进入到那三合板门后，里面果然是一片黑暗。他照亮门头上的节能灯，用力地把它拔了下来。雪儿从床上摸到他买来的灯管，递给王乔山。他试了试，应该能行，便把新的给换上，然后又插回电源插座上。节能灯闪了两下，发出蹭的一声，将这小小的一间屋子照得通亮。王乔山也假作无意地打量起来他的屋子。这间房子很小，只有两张单人床的宽度。靠墙放着他的床，门口放着个柜子，里面靠窗子的那儿摆了张电脑桌，上面放着台粉红色的笔记本电脑。
啊，我正在收拾东西。
雪儿脸红扑扑的，赶紧把她床上的内衣给收了起来。王乔山忽然想到，自己如果有个女儿，会不会也有这样一间小屋子呢？粉色的，很温馨，至少不会像他儿子的卧室那样，门口挂着青春期叛逆的标志，私人领地擅入者死，里面挂满了那些血腥暴力的电影海报，乱糟糟的，连蟑螂都生活不下去。
啊，我先上去了，有事儿再来找叔叔啊。
不知不觉的，他把自己的定位换了一下，连自己都愣了一下。不过这晚上他能做个好梦就是了。第二天一早，例行公事的喝茶看报，等到九点钟才出去，正好赶上一个班从练功楼里下课出来。他站在教学楼门口，看着他们一个个从面前走过。说真的，这些女孩子的打扮都几乎一模一样，穿着同样的练功服，扎着同样的发髻，除了这个高一点，那个矮一点，几乎没有什么区别。可是有个女生却走到她面前，对她问了声好，让她有些惊讶。仔细看去，正是雪儿。
哦，你们下课了呀？
嗯，形体课刚刚上完。
啊，那快进去上课吧。
王乔山语重心长地说。
别耽误了时间啊。
雪儿点点头， 和一个瘦瘦的女生手挽着手一并走进了教学楼里。王乔山回转身望着他混在人群中一步步地走上楼梯，那大 V 字背领口下两片肩胛骨圆润又细腻，看得他有些走神了。回到办公室里，他打开电脑望着桌子上儿子的照片，不禁笑了起来。
我这是怎么了？那女孩跟我儿子差不多大，我怎么就动心了？
可是下面那鸡巴硬邦邦的感觉顶在内裤上真的有些疼。王主任，这是宣传部做好的下一学年的宣传测亲样，您看一看，多提一些意见。他正胡思乱想着，忽然敲门进来了一个20多岁的年轻女孩，给他送来了一本16开的画册。每个暑假宣传部的都要到别的城市去发这些册子宣传招生，毕竟他们这儿还是个年轻的学校。
啊，放在这儿吧，我看看再说。
王乔山让他把画册放下，自己装模作样的在电脑上敲了几下，才把那册子拿过来看。开篇还都是那些老生常谈，遗留的数字，以及那些高大威武的教学楼的照片，这些都让人看得昏昏欲睡。不过，翻过这些之后，马上就到了让人感兴趣的地方了。由于还是清样的缘故，后面宣传本校教学板块的照片堆得很多，有老师们的，也有那些出类拔萃的学生们的。其中有几张吸引了他的注意力，那是一个文静的女孩坐在张淡黄色桌子上的图。她穿着一身白色的纱裙，裙内有短短的衬裙，可是这欲盖弥彰的却更显示出她那纱裙下玉腿的修长和美丽。特别是有一张她屈抱着右腿穿着粉色舞鞋的脚轻盈地踩在桌沿上，那绸制的衬裙似乎还往下滑落了一些，几乎都可以看见那大腿的根部了。这个女孩正是雪儿。王乔山觉得身下的那根许久不用的老枪又硬了几分，直直的挺着难受得很。他望着那照片上的女孩子，那似乎多用一点力气就能看得到的两腿之间的隐秘处，情不自禁地松开了皮带，掏出那只早就胀得似乎快要爆炸掉的老枪，用力地搓揉了起来。又过了2-3天，老婆还在外面陪儿子，王乔山一个人无聊地在床上看着电视。忽然门铃响了，没由头的他心里一阵砰砰地响，赶紧过去给开了门。站在门口的还是雪儿，她头发湿漉漉的，似乎刚刚洗完头。她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。
叔叔。
他话还没有说完，王乔山就一把把他拉了进来，用最快的速度将门扣上，然后将他压倒在床上。雪儿傻了，连呼救都不会，就被他压倒在了身下。由于是暑假了，他晚上一个人在家的时候，只穿着一条大裤衩，那鸡巴已经挺翘了起来，硬硬地顶在姑娘那软软的下腹上。
叔叔喜欢你。
他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，却用力地扯掉身上的背心，又来拉扯他的T恤。 雪儿忽然明白过来了，用力地挣扎着，她赶紧将他的双腿压住，同时似乎是啃一样的咬住了他的双唇，将他的呼救封锁在了喉咙里，只能发出呜呜的哀鸣。